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诗歌啊。这边说天在地上开始，怎么开始晓不晓得？这爱将受什么限制，要到哪里为止，明白不明白？盼望借着神的话能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从神来的事情。因为这个天啊，不但是在地上开始，而且天老早在远在地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像主导文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这样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哪里啊？行在天上。哪里先行啊？天上已经有一个神的旨意，这个旨意从永远要通行到永远，它要通过地上。我们是这个环节啊，好像一个好像一个飞机飞过去把你捞上去一样，你或者是加入或者是不加入，这个旨意一直要通行的。但这个旨意是什么？它需要你的心思意念，要你的理智，要你的情感，要你一切的东西来集中在他身上去明白他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翰福音，其实在讲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先看一小段话，就是圣经的一开头，很简单啊，可能大家都读过了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读到第五节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浑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这是头一段话。为什么要把这段话赐给我们？这当然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开始。可是这里边有没有告诉我们神要做什么，以及我们需要明白什么？通通都讲了啊。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上帝是不是物理学家？是不是？他当然是。他是不是化学家？
是，
都是。但是他和这个世界上的物理学家、化学家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什么叫做他知道他创造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把他比一比嘛。有的人得诺贝尔奖，有的人没得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人做学问基本的方法，现在我们都学了，会不会？要么是观察法，要么是归纳法，要么是演绎法。从你所观察的一切去找出一个规律，从那个规律里面找出定理，从那个定理呢，希望你能够再推展下去，对不对？这个顺序是没有办法变的。可是你看这里神，哎，这个物理学家不太一样。神说要有，神当神说要有的时候，他知道不知道要有的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。他是先看见，再去知道，他是先知道，再创造哪一个？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，那时候我们在系里面，我们的系有个小庭院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来了，他打扮的奇奇怪怪，穿了一个袍子，拿了一个指挥棒。然后在那个庭院里面弄了个板子，他干什么呢？他把我们几个人找过来，说帮他做一个 project， 帮他做一件事情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这个东西叫做 happening。 他讲话有点奇怪，他叫 happening， 他就叫 happening， 他是个 tenor， 我都还记得那个模样。我说什么叫做 happening？ 他说这是一种艺术，就是正在发生的艺术。我说这正在发生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我一个指挥棒一指呢，你们就把那个气球，那个气球里面装了颜色，丢到那个板子上。好了，他一指我们就丢了乱七八糟的颜色，从开头到结尾，他一个女朋友在那边弹琴，大概五分钟算是做完了，这个叫做 happening。 那我说你这个 happening 是什么意思呢？没啥意思，你认为它是什么意思，它就是什么意思。所有的人包括牛顿，他需要从这一切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里面去找规律，找答案，慢慢慢慢搞了半天，搞出来一点点。这个我们叫做什么？物理学家、化学家。上帝不一样，神做事怎么做？神说要有光的时候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光所有一切的性质，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，为什么这个光啊，不知道从哪来，不知道到哪去，但为什么它不，它本身就是能量，是不是？它又是波长，它又是粒子，它又是这个又是那个，没人搞得清楚。可是有没有一位搞得清楚的？上帝从开头就搞得很清楚，只是你现在还搞不清楚。他从一开头就搞清楚，不是因为有了光像一个 happening 一样，他在决定光是什么。当他说要有光的时候，所有有光一切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认为是秘密的事情，他知道不知道？都已经知道。所以你跟神来往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，他是先有定义的一位啊，他不是看到底什么东西在 happen， 什么东西在发生，然后再去找一些规律来，不是这样。他先有一个定义，他说要有光，然后有没有光啊，就有了光。这跟我们的毕业论文不一样，这边做的博士论文，现在这个好的科目都给人家做完了，现在的博士生啊，当他做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替老板办事办完了，老板说你可以毕业了，他那个论文呢就收起来了，论文没多大用，对不对？而且论文归论文呢，他做实验归实验，神不一样，他说要有光，那个话直接变成光，出来就是光，完了没有？不不不，这不是终结，这是开始。然后他一定要说一句话，什么？神看光是好的。哎，他怎么决定这个光好不好？他不是像我那个 happening 的朋友一样，弄完了看看漂亮不漂亮？不是，他看光是好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光和他本来所要的那个光一样不一样？要是不一样就不好了。正是因为和他心里所要的怎么样一样，所以他才说神看光是好的。不是像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女朋友，看看这个女孩子，哎，我看她是挺好，不是，是因为他心里面本来所要定义所要做的事情，他看出来符合，这个叫做好。你要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，这个很危险，很麻烦。但是什么事情没有标准，那不好办，有标准就很麻烦。那这样是不是就完了呢？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什么光和暗分开了。我们看见第二个字，其实这第二个字本来就在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光出现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的黑暗都被它照亮了？不是，就分开了。它这一分开之后，它取了第二层的名字，神称光为什么？昼，称暗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什么？头一日。什么是圣经的最后一日？神到最后一日的时候，还有没有早上？还有没有晚上？还有没有光？神羔羊亲自做他们的光，不再有晚上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不再有死亡。这是启示录所说的。这个是神做事的开头，那个是神做事的结尾。神所做的每一个阶段的事情，都跟他怎么下定义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你看，他是一个命名的神，他叫亚当做什么？他交给亚当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就是所有动物从他前面走，叫他去取名字。取名字你就要有定义了。我们跟神来往，我们跟随主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。你不明白这件事情，你就不明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你也看不懂圣经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大概的印象，让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约翰福音第二章。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说啊，有人说这个约翰福音呢是新约的创世纪，这个话有点道理。那到这时候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几件事情。起先呢是约翰两个门徒就跟了耶稣，耶稣和他们有些的对答。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第三日的时候，我们上一次讲了迦拿有婚宴，耶稣就来，在这个地方耶稣行了头一个神迹。这头一个神迹应该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，可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稍微停一停。在这段圣经从约翰福音开头到现在，跟我们最发生关系、最关系最密切，神提出了一个名字。神一提出一个名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就像说神说要有光，你要注意那个光。所以主耶稣来说，他为什么说我是世界的光？他是指他是哪一个光啊？他是电灯泡吗？是太阳吗？什么叫做世界的光？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，地空虚混沌，神还没开始做事的时候，那个光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要照亮一切生在黑暗里面啊。那现在他来了，他提出了另外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我们已经读过好多遍了，可是要是不提出来，你可能没注意到。我们前一次也讲了，读圣经有两个焦点，一个是天上的焦点，一个是人间的焦点，一个是神的焦点，一个是我们的焦点。这一定要会看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称光为昼，这是头一日，一直到启示录，你把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七八点、几千万点连成直线，那个东西叫做什么？叫做神的旨意，神要做的事情。神是有进程的，它是有时间表的。这个事情就一件一件发生了，可是最重要，你要从他第一个定义的字开始，从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到了第四天才照了太阳光，等到人犯罪，伊甸园那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通通忘记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个第一天那个说要有光就有光，那个光到哪儿去了？光到哪儿去了？没有人去找， 你要去找找找，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你找不到，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光出来了，耶稣说了，我是什么世界的光，那你才会惊奇啊，你才会说哇，这个神做事真是有条有理，就是没有一个字是废话，这是天上的焦点，这个叫做神的旨意。那它有一个地上的焦点，起初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？人，人，人，用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个骨头和肉造了一个女人，然后这两个人开始干什么？从伊甸园里面堕落了。什么时候神提出一个字叫做罪？记不记得？夏娃 一犯罪以后，神跟他说：“你犯罪了。”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。他只说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说园中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吗？他问亚当问夏娃咒诅时有没有提到一个字叫做罪？没有。当他提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小心，什么时候才提出来？该隐犯罪的时候，该隐不蒙悦纳，神突然就提出一个字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。你要小心了，提出一个叫人，是不是？从人他提出来一些名词，就是父亲啊，母亲啊，丈夫啊，妻子啊，然后他提出来一个罪，然后他提出来代替，然后他提出来一个献祭啊，逐渐逐渐你把这些点全部连起来，这个叫做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旨意里。那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约翰福音这里面提出来了一个字，他不是说男人也不是说女人，他讲到现在啊，这些人最常被赋予的一个名词是什么？晓不晓得？第一章第35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、已经念过了，那个字是什么？门徒。哎，门徒，这都是上帝取的名字，你千万不要呼噜呼噜地念过去了。你没有见过的字，这个名词你去新华字典查没有用的，就算查到他不能告诉你什么，因为这是神特别用的字。本来是人犯了罪，叫做罪人，这些罪人里面又是所谓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现在突然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前夕出现了一个名词，他用这个名词来形容他们，叫做门徒。门徒这个名字成了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名词。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你说我们要信耶稣，信了耶稣叫你干什么？做什么？做门徒。门徒跟哪一个字不一样？门徒跟使徒不一样，还有呢？门徒跟老百姓一样不一样？门徒跟神的百姓一样不一样？跟神的儿女一样不一样？门徒跟信徒一样不一样？通通不一样。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那你是什么呢？神是要你做门徒，做使徒，还是做信徒？他如果把门徒这两个字提出来，你往后看就知道，以后福音书无论干什么都说耶稣和他的门徒，耶稣和他的门徒，耶稣和他的门徒，一直讲一直讲。可到了启示录，到了最后还讲不讲门徒了？不讲。讲什么呢？那咱们今天不说，那个谜底你自己去找。但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，他开始有一个地上的焦点，这个地上的焦点是一个新的身份，对于这个身份他赋予一个名称，那个名称叫做门徒。你听见了最好晓得说耶稣是在这里等我，叫我来做他的门徒。当你开始决定跟从他的时候，你一定开始想一个问题，你们要什么？我们上次和大家讲，听见这个话，当这个心问题在你心里面浮现的时候，当你在想说我跑到美国来，我活了这一辈子，我到底要什么？当你发现这个问题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是你自己想，是谁在问你？是耶稣在问你。耶稣是转过身来看见你，直接问你这个问题。需要知道，不单耶稣要问你，他知道你没有答案，他还要你来跟从他，他根本就是要你来做他的门徒。你要什么？他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我要看看你从哪里来，你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。耶稣就说，你们来看。从那一天门徒就跟随了他。这一下子门徒进入一个新的身份，他们有一个新的群体，小群体叫做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第二章，哎，人家请玛利亚喝喜酒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。好，到最后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是谁知道？舀水的仆人知道，还有谁？他的门徒知道，看见他就信了，因为这时候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。那你想再往下，晓不晓得门徒身上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假如你是要跟随主，你愿意做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你发现这些话是对着你讲的，但难道我们就是跟着耶稣去喝喜酒吗？你要经历第一个神迹，我们上次讲这个神迹的意义其实是受洗， 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里面的力量，这是耶稣要显出他的荣耀来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他的荣耀来。这个荣耀一显出来，成了你第一个神迹。这个第一个神迹，神在你身上做了以后，请问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？他在你身上要做什么？会不会记在圣经里？会不会？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个光一照，神就改了名字了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称光为昼，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的进行。不单是看见他照的光是好的，他就很高兴去睡觉。不不不，这个光要照亮那个地方，那个被光所照亮的那个地方叫做昼，那个时间叫做昼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现在门徒信了，因为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，我们再看底下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圣经怎么读？用在你的身上，一段一段跟过去，不要怕，要知道这里面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第十三节开始念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什么？也慢一点，看见哪里啊？殿里。这里出了一个新字啊，在约翰福音来讲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。下一件事情他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？在殿里面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上一件做的事情什么事情？在婚宴里面，正好的时候酒用尽，这时候他坐在你里面，有个工作叫做把水变成酒，变成上好的酒。那这次他做事情要在哪里做呢？在殿里。那你就一定要晓得这个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教堂就是殿啊。哎呦，这个有点不及格啊。圣经的话你以后读到哥林多前书就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？若有人败坏神的殿，神必要败坏。这些字当它出现的时候，神已经有定义了。那个定义从旧约来讲，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，曾经叫做会幕，曾经叫做圣殿，后来那个圣殿被拆了，现在犹太人在哭的那个哭墙就是被拆了再盖，被再盖了以后再拆，剩下的最后一堵墙叫做哭墙。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哭？因为从前神是与他们同在，明显的与他们同在，神就住在他们中间，里面是大有荣耀的，写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。但现在那个神的荣耀干什么？离开以色列，他们要回去哭，回去想念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其实他们等不到的，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看看啊，第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所说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以前的圣殿既然是神跟他们同住的地方，神又离弃了他的居所，表示这个圣殿里面还合不合神的意思了？不合，和神本来的定义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神看着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，所以神离弃他。犹太人再盖了一个又给拆了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不是神拆的，也不是敌人拆的，是因为你们犯罪败坏，所以神离弃你们，这个叫做拆毁。你们虽然拆毁，但是我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从今以后神的居所不再是一个外面的建筑，所以为什么说教堂的答案有点不及格，而是什么？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。神差派耶稣基督来，神与人同在，是在什么地方与人同在？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个殿是人把他弄死，他却从死里复活了，不再是人手所造的殿。第二个意义，神住在人中间，那个叫做圣殿。他住在谁中间？人中间，与人同住的地方就叫做神的圣殿。实际上新约第一个圣殿是什么地方？你可以说是玛利亚的肚子。第二个圣殿是什么地方？你可以说是马槽。第三个圣殿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你的心里。自从耶稣来干什么？住在我心，你就成了圣殿，明白了没有？ 逾越节到了，耶稣带着他门徒去哪儿？去耶路撒冷，看见殿，起先是我们的耶稣行走，门徒跟随他，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就问问题，这耶稣看见这个事情很麻烦。我们今天选的圣经金句啊，都不够震撼人，写半句圣经就好了，四个字，耶稣看见。不管你干什么耶稣都看见，不管你想什么耶稣都看见。好了，门徒跟随了主，我们的身体现在是神的殿，那耶稣一进来他有没有看见？他看见了没？看见了之后，他对我们这个圣殿的现状做了一个形容，这个形容就好像我们上次讲那个婚礼，四个最传神的字，酒用尽了，这四个字太传神了。你说我们人生走到一个地步，赵树兰美国应该是最好的时候，变成最枯干的时候，非常传神的几个字。现在耶稣进了我们这个殿，他怎么形容我们这个殿啊？看见殿里有什么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动词是什么？卖。现在做买卖，对不对？买卖什么？牛羊鸽子的。这牛羊鸽子是什么？本来是献祭给神的东西，通通变成我们做买卖的东西。神所造的万物，通通变成我们做买卖的东西，这是没话的。人心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买卖，还不是买，最好是能够卖。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店里的情况。你说我没信主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是不是？我们讲说全中国都向前看，你不要讲别人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。耶稣进到圣殿里面，我们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圣殿里面到处都是买卖，而且不只是一种，有牛，有羊，有鸽子，有大的小的，有地上爬的，有天上飞，并有什么兑换银钱的人。他不但是做买卖，而且是做这个 international trading， 还换钱的。这换钱什么意思呢？当初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这样，你如果住得太远，你不方便把你家那条小羊啊一路牵到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你可以带钱来耶路撒冷买，可是不是在圣殿里面买啊，拜托拜托啊，这个圣殿里面的牛羊鸽子应该都是献了祭的，是死的，这里这一群牛羊鸽子不一样，通通都是活的，而且可以买卖的，可以换钱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干什么？坐在那里。上帝有没有坐在那里？上帝有没有住在那里？没有，里面全部住了一些什么生意人，坐在那里，什么台商啊、港商啊，对不对？温州老乡啊，通通住在里面，而且一人一个桌子在那里，牛羊鸽子啊，在换啊换啊换啊换啊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情况。耶稣就拿什么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。三件事情呢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拿绳子做成鞭子，这些话稍微有点典故啊，读圣经是可以这么读的，很多的词啊它都有典故啊。在旧约里面说，你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这个绳啊讲到神的尺度，神的律法，用绳做成鞭子，它不是用皮做成鞭子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住在一个山下头，那个老师啊要打人呢、啊。我们山上有个同学是种橘子的，他打人他怎么打呢？他就叫那个学生，明天上学的时候你给我找一段七节的青竹子。那个学生特别一个职分，就是说竹子打断了再去找一根来。我们小时候打得很厉害的。这里有意思，用绳子做成鞭子。什么叫做用绳子做成鞭子？我们心里面本来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，信主之后一定有这个觉悟。你开始发现我自己不像我从前想的这么好，在我最高尚的目的里面，后面都有自私的东西。我无论怎么改，我没办法除掉我心里面的误会。而且这个东西对我突然成为问题，我活了一辈子我不觉得它是问题，突然成为问题。因为不是你看见的，其实谁看见的？耶稣看见你的店里面有东西，这个看见对你很大的威胁。那这个看见之后怎么办呢？他会用绳子做成鞭子。什么叫做用绳子做成鞭子？就是圣经的话突然对你带着威胁，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，包括这个门徒这个身份的要求，包括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一切的话开始改正你心里的情况。你觉得有些东西是非出去不可，这是圣经这个话的意思，用绳子做成鞭子，把什么东西都赶出去了，不是把你赶出去了，把牛羊都赶出去了， 照说牛羊不是来店里面献祭的吗？刚才跟你说过，死的牛羊赶得出去赶不出去？赶不出去。献了祭的，献给神的，赶得出去赶不出去？赶不出去。能赶出去的都是问题。就有一个老传道人，他讲现在很多年轻人奉献给主啊，问题是什么？奉献的时候一条活牛跳上去，过了没多久一条活牛又跳下来。献祭不但要杀，要流血，切成筷子，要烧成灰，那个叫做献祭，没有回头路的，应该是归给神的，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？凡是赶得出去的都没关系。这些话有很深的意思。当然你也可以说，人的集合，弟兄姐妹的集合也是神的殿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遵从圣经的教训去做。他要是不想做门徒，他就会进不来。为什么？做门徒很累，你有了这个风气，自然就会弟兄姐妹自然会成长啊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开始用神的话要求我们自己的时候，神会做工的，你里面一些东西开始往外跑了，一出去回不来了。还有呢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倒他们的桌子。我们今天常常跟人家讲，你信主之后就有平安喜乐，这个话其实是不对的。信主之后就有什么？你本来做的很安逸的位置，你本来做的很开心的买卖，通通桌子要被推倒，座位要被打翻，银钱要倒在地上。信主之后给你来个天翻地覆是你的福气，因为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。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？信主前是这个样，信主之后还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这个很可怜的。又对卖鸽子的说，说什么呢？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。这个标点应该是当做买卖的地方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以前是干什么？做买卖。所以耶稣的话讲得很准了、啊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？我们一生就是在想赚赚赚赚赚，是不是？不管赚什么，赚名赚利赚什么都好，但是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，不要将我父的殿，你这个人其实是什么？神的殿。在你还没有受造没有生出来之前已经有定义了。我们在美国的家长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还没有名字啊，应该叫什么名字好啊？人都生下来就知道长什么样子，在神那里本来就有一个定义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一个人受造的时候，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，然后把他的生气吹在那个人里面，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个灵是谁的灵啊？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。神的灵住在一个泥巴造的东西，那个叫做人。神的灵住在那个居所里面，这个叫做殿，是不是？这个殿你本来是人，是罪人，现在他要你做耶稣的门徒，既然是耶稣的门徒，他要把你恢复到一个什么地步啊？我父的殿。你这个人在建主之前必须重新成为我父的殿。那你要重新成为我父的殿，第一件事情你得接受主的管教，你得让主耶稣进来。他进来之后，他会把你不当在的东西赶出去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我们一起再把这句话念一念好不好？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读了这些话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反思。这个反思就是说，第一，你晓不晓得你是神的殿？第二，你晓不晓得这个你是神的殿这件事情呢，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，而是出于神的定义。本来神造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什么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？这是谁在祷告啊？人在祷告。那这个祷告的人，如果他不能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，然后行在地上，然后如同行在天上，那他的祷告不是白祷告？那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他必须透过什么？透过这个祷告的人啊。那这个祷告的人，神的旨意怎么行在他的身上呢？要成为我父的殿，不再是个做买卖的殿。你要明白，在你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 我们常说，哎，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了，就一句话就讲完了。你知道自己是罪人，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，一辈子的事情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一受洗之后，讲行话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责备。耶稣进到你心里面，他一定要做什么？洁净这个天，一定要洁净这个天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弟兄姐妹写信来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很可爱的傻问题，就是我信主了已经一阵子了，我老觉得我自己还很不好，然后列了一大堆很不好的原因，那你还要不要读那个原因呢？不用。你什么时候会开始觉得你自己很不好，就表示什么？你是真信主是假信主？你是真信主，因为耶稣看见你的殿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你也看见了，你还不知道拿这个问题怎么办，可是至少耶稣进了这个殿，他看见了。所以圣经的话就说，我儿不要轻看主的管教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他必须要改变你这个人。用我们普通话讲，可是这个话已经不准确了，圣经的话比较准确。耶稣带着门徒进了殿，他要把这个贼窝，这个做买卖的地方呢，重新变成什么？我父的殿。如果前面那个是第一个神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第二个神迹。这个神迹不是一次做完，这个神迹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做。到了你看第三次，第三年耶稣受难之前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再一次进入了这个殿，好像一模一样的问题，再搞一次，再搞一次啊。那这段话啊很简单，如果你不晓得怎么用在自己身上，读了可能就没有意义啊。你如果晓得怎么样用在自己身上，那就得回家好好的去反省反省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一生之主的态度。你应当期望，我们应当期望主耶稣做工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应当期望主耶稣来洁净我们这个圣殿。到我们见他之前呢，这个殿真的能够被称为我父的殿，然后在其他地方说是万国祷告的殿。但愿这个事情呢，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勉励。像这一类的圣经里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可你读了要去想，要明白，要记得，不要自以为满足，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定义的人，不要以为我见主是没有标准，神是没有要求，那你太傻。因为神不但说有光就有了光，他还要看看这个光怎么样和他原来的定义一样不一样，然后他决定是怎么样，好还是不好。所以当会正见主的时候，那主耶稣说，我们拿出一个考试题目，就是我父的殿，这一对他就要决定说是好还是不好，这事儿很麻烦。所以你说上帝提出一个新名词，你就要注意，当你明白这个名词对你的威胁性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改变你这个人。那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晓得了，我们是做什么？做基督的什么门徒，是做我父的殿。你要晓得基督徒这个名词是外行人说的，知道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别人不知道怎么叫安提阿的门徒，就他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那个地方开始，这是外行人说。信徒这个词呢，在圣经里几乎找不到，只能说信的人，信的人。有很多的话讲到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，但是最重要第一个你需要承接的身份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是谁。你现在是谁啊？耶稣基督的门徒。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啊？你一定要经历这第一个神迹，你一定要与他同住，你一定要问自己说，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跟随主。好，那你要跟随主，你也受了洗，在底下一件事情，你得预期耶稣进来他做什么？牛羊鸽子买卖兑换银钱座位桌子全部给你献上掉。有的人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，有的人信主之后啊，怎么样？稳如泰山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啊？他可能跟主去赴喜筵，他可能跟主住了几个晚上，可他就是拒绝让主耶稣进到我这个殿里面来做洁净的工作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！这件事情决定此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，是一个门徒呢，还是一个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而已。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思想，让我们一起祷告啊！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定义，有一个旨意，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你已经为我们定了标准， 要把我们从这个败坏黑暗里面，从远离你的罪人里面，从一切的污秽，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里面拯救回来。不单拯救回来，你要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恢复到这个尊贵的地位，就是我们这个人成为我父的殿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情况，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与你无关的，而且我们里面不但被黑暗世界所充斥，并且充满了各样的邪情私欲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，领我们来过你的逾越节，求你进到你自己的殿来做洁净的工作。主要我们承认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做买卖，就是兑换银钱。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比谁都大，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赶出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东西，推翻我们的桌子，把我们要的银钱都倒在地上，把这些东西都拿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但愿这些话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真实，但愿你行在天上的旨意也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的求的。
阿门。
阿门。